大家好，这里是二爷故事，咱们接着讲林彪和毛泽东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啊都不会缺少的剧目。天天读历史的毛氏啊，当然也对此很熟悉。所以啊，建国伊始，他就开始玩杯酒释兵权，将领们啊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，自然对国家的事务也就不具有发言权。1952年啊，毛将各大区的书记都调进中央，各大行政区不久也被废除，以此加强了中央集权。林彪的视野啊最为凶悍，也实力最强，自然难逃削藩。毛氏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，解除了林彪实际上的兵权。朝鲜战争的爆发，彭德怀引兵入朝，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。在其后的中共官方宣传中啊，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，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是林彪畏首畏尾的这个罪证之一，这完全是捏造啊！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，但是并非畏战怕输。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、经验丰富的将领，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，毛泽东又急于当共运接班人的这种情况啊，看得很清楚。在1950年10月6号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，林彪含蓄地说：“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，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，有点划不来。打败国民党的军队啊，我们是有把握的，但能否打赢美军，那也很难说。”和毛氏不切实际的这种豪情比起来啊，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啊。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呢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但是啊，毛氏战意已决，看到情势已经很难逆转，林彪又提出来啊，即使要出兵，咱们也要出而不战，屯兵在朝鲜的北部，看形势的发展，能不打就不打。尽管这些后来被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，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啊，依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先期入朝的军队啊，都是他的视野的班底，加上他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，对于指挥人选啊，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很难找到第二个了。林彪呢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39军，在广东刚刚完成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，和已经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1梯队。继而呢，他又未经毛泽东的许可，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以前的嫡系邓华、洪学智等等，做好出征准备。从这些动作就已经看出来啊，林彪他自己是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，即将入朝的那些部队也一直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。但是所谓天威难测啊，林彪的这些举动啊，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毛泽东的大忌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，那皇帝的位置哪里还坐得安稳吗？本来就对军内急于削平山头的这个毛氏啊极为警觉，如果说之前他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了，到这里呢就绝对不可了。毛氏啊决意拿下林彪，急召已经被派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回来。毛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这个挂帅人选的时候说啊，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，可是林彪表示他每天晚上都失眠，身体虚弱多病，怕风怕光怕声音，他有这三怕还怎么带兵打仗呢？他要求去苏联治病，我也就同意了。林彪啊对此只能苦笑。他后来在自己的日记里面有一段话讲毛泽东，说毛泽东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啊。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啊，弦外之音不难明了啊。林彪呢此后也就借坡下驴，称病辞战，从此韬光养晦，直到庐山会议。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啊，外人实在难以明了。毛对此事啊始终是心里面有数啊，所以此后绝对没有因为林彪称病辞战而怪罪给他啊，反而因为林彪身体正义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啊。1954年林彪开始重新担任实职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。1955年呢又和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。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啊是中共党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， 毛四人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，顺带反击左，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，但是不想彭德怀啊，忍不住搞了一个万言书。这个万言书虽然写得很温和，但其实通篇都是对毛氏的这种批评，这也彻底逆转了会议的方向啊。这个毛泽东这个为人啊，他向来就是死不认错，对于罪己招来是极度鄙视，他认为承认错误啊，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儿啊。所以对于错误，他的做法是啊，用另外一个错误去掩盖，哪怕这个错误更大。于是呢，庐山会议没有反左，反而变成了反右，一条道走到了黑。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，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啊，林彪在会议上构陷彭德怀的这种论据。事实上啊，并非如此啊。建国后啊，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刚在和刘少奇、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，被逼自杀。这个事件啊，让林彪深刻的体会到中共党内斗争的这种残酷性，对于毛氏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这种权斗之术啊，进一步臣服。在庐山上啊，他目睹毛泽东以一人之力对抗全党，全党却无不臣服的这种残酷现实之后呢，就更加顺从以求自保。他意味深长的对上万言书的这个彭德怀说啊，在中国啊，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，你我都离得远得很，不要打这个主意，我有木气但是没有野心。这句话他明里是在骂彭德怀，实际上是对党内残酷形势的这种精辟论述。彭德怀啊，在公事上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，在私事上又说毛泽东选妃的事儿啊，实在是犯了毛泽东的诸多大忌。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啊，这个是深深的戳到了毛氏的痛处啊。毛氏正苦心尽力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，避免自己的身后像斯大林那样被清算，哎，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，所以彭德怀被打倒啊，已经是必然，跟林彪没有关系啊。相反啊，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，彭德怀啊在庐山会议上才没有死得更惨。起因是这样的啊，前面我说过，毛就翻出长征失窃的老账啊，把林彪写信给中央，要求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事儿啊，说成是彭德怀在背后蓄意指使。对此呢，林彪其实完全可以默不作声啊，因为这事儿对自己也不利嘛。但意想不到的是啊，林彪公然表态，就是那次会议上我写信给中央的事儿啊，彭德怀事先不知道。在这个事情上啊，为彭德怀解了围。在万马齐喑的庐山啊，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啊，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为人的那种基本操守啊，他没有做到中共党内大部分人那种两面三刀。庐山会议造成的结果其实是极其严重的，由于左倾的政策没有被扭转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。1959年11月，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30万人的事件，其后几年这个人祸逐渐扩大，形成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，人民饿殍遍地，尸横遍野。事实上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啊，那三年中国是少有的风调雨顺，所谓的自然灾害完全是中共甩锅，把自己的错甩锅给老天爷。目前中共党史啊承认的死亡数字在1000万左右，但根据他们一贯欺上瞒下的作风啊，真实的数据翻几倍都不止。近几年啊，有杨继神等学者研究认为啊，那三年饿死的人的真实的数据在4000万左右。但无论如何啊，都创下了有史以来中国太平时期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。前面说过啊，刘少奇是靠延安整风时期神话毛泽东起家的，他可以说是成也毛泽东思想，败也毛泽东思想，最终啊被自己竖起来的偶像所吞噬。1959年，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啊，刘少奇因此而登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，国家主席权势炙热。刘少奇啊曾经长期在国统区工作，相比于精于权术的毛啊，刘啊更懂经济。他当年还提出一个理论叫剥削有功啊，在治国思路上呢和其后来的搭档邓小平啊有极大的相似。随着他地位的稳固和治国理念的这个分歧啊日益严重，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啊开始凸显了。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，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3分天灾7分人祸啊，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，叫好声连连， 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。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对毛泽东说，人相识，史书上是要写你我的。他这份残存的良心啊，对于中共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啊，说实话是很苍白而无力的。当毛氏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的时候呢，林彪及时挺身而出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说啊，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，从某些方面，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毛主席的思想去做。如果听毛主席的话，体会毛主席的精神，弯路会少走很多，今天的困难也会小很多。这种雪中送炭、临危救主的举动啊，极大的扭转了会议的形势。毛氏对他也大加赞赏，感激涕零啊。七千人大会之后啊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趋于公开化。他对于林彪说啊，中国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搞清算？搞了后怎么办？矛头啊，直指刘少奇。但是刘少奇在党内也算是经营多年啊，已经自成派系啊，而且他还是国家主席，要拔掉这么一棵大树，难度实在不小。毛氏呢，又一次祭出了群动运动的法宝，展开二次延安整风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。这件大事啊，如果党内没有周恩来，军内没有林彪，那是注定干不成的。毛呢，重点拉拢的目标也正是这二人。林彪啊，对此心领神会，坚定地站在了最强者的一边。1964年啊，林彪在军内大搞突出政治、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氏的这种运动，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，宣传对毛的个人崇拜，以实际行动献上了投名状。毛泽东呢，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啊，加上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啊，其帝王权术的运用啊，可谓出神入化啊。他惯用的手法呢，就是拉一派打一派，再拉一派，前面两派全倒，用群动运动之名来运动群众，百战百胜。这一次呢，他也不例外。在拉上周恩来和林彪之后呢，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。在此之前啊，毛泽东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，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等手段，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。刘少奇啊，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利都没有了。周恩来啊，甚至直接通知刘少奇啊，你不必再接待外宾了，在家休养就行啊。所以刘少奇对于文革怎么开展，朝哪个方向开展，他到底是针对什么，完全茫然无知，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的逼近。最后迫于无奈，只能向毛泽东写检讨，自己抹黑自己。那毛当然是求之不得啊，他就把刘少奇的检讨散发给全党，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少奇的权威。这一下刘少奇的没落那就是指日可待了。林彪在搞垮刘少奇的过程中，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、推波助澜的作用的。但当时最高的决策在毛，具体的事权在周，林彪的作用呢，就像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啊，成天喊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这种干点口号。他甚至因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老婆向中央告状啊，说林彪老婆的叶群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，生活作风有问题，结婚前就不是处女了等等可笑的理由啊。林彪听到后怒不自胜啊，竟然在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笔写了一个证明自己的老婆婚前是处女，儿女是亲生的这个纸条，要求政治局通过以自证清白。这个桥段啊，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不可多见的奇葩桥段啊，这个名将之耻啊，体现出来的正是集权之害啊。作为毛泽东最得意的门生啊，林彪对于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呢，再熟悉不过了。毛发动文革后了，林彪第一时间啊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啊，老毛施阳谋外出，由刘主持中央会议，金刘除彭罗陆杨做第一步，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，这是毛的阴谋。毛要从舆论上、组织上发动进攻，要整人，要搞垮人呐、啊！他这些见识啊，都被后来的历史意义印证啊，可以说是一针见血。从林彪日记来看啊，毛氏的每一次布局都被他提前识破，不愧是毛氏的第一门生啊！但与公开的这种复合 截然相反的是啊，林彪私下对于毛整人的做法他并不认同。他对自己的女儿林豆豆说过啊，刘少奇、邓小平都是好同志，拿掉刘没有道理。1967年8月啊，正值北京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的时候，林彪就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啊，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，你们反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反党。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来啊，虽然都是毛泽东门下的走狗，文革中的林彪和江青、罗瑞卿等人在人品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啊。林彪是虚臾委蛇，敷衍了事，江青、罗瑞卿那些人是死心塌地，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。今天咱们先讲到这里，下期接着讲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